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Eclipse。The screen some clicks. You don't like Okay.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磐石跟活水。有一天晚上，有一个爸爸就陪着他的儿子，他们准备要睡觉，所以就跟儿子呢讲一个圣经的故事。圣经故事讲完之后，就带着孩子祷告，祷告就说good night， 睡觉啊。那么他就把这孩子放在床上，然后他就跑到客厅去看书啊。不久，这个孩子就 daddy 一直叫，他爸爸问说什么回事？他说，儿子说我的口渴。爸爸说不是，在讲这个圣经故事之前不是就让你喝了水了吗？赶快去睡觉，不要吵。可过了一阵子，这个儿子又说 daddy， 爸爸说什么回事？他说我还是口渴。所以就这样折腾来两三次之后，这个爸爸就有点不高兴了，不要再吵了，你再吵啊，我来进去打你的屁股。这个孩子就不吵了。可过了一阵呢，他说 Daddy， 你等一下来打我屁股的时候，请你带一杯水给我喝。有时候啊，什么回事啊，有的时候真的口渴就是口渴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7:27-39，我们其实前一阵子我们查经的时候查过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所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人生俱来就有一种渴。第二，我们既然有这样渴，我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人生的渴呢？第三个就是，我们满足了这个渴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这些饥渴的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现在就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说明，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寻求你，使我们这个人生的渴能够得到满足。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人生俱来就有苦。耶稣说人若渴了，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人大概60%都是水分，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喝水，因为这是我们的需要，这是我们的需要。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常常有很多人就带着一个 water bottle， 一个这个塑胶瓶，那么就常常喝了，喝了完之后就把这个塑胶瓶就乱丢了。所以现在这个塑胶这个瓶啊，成为一个大的问题了，在特别在海里，到处都是这个塑胶瓶，所以回收就大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人生其实有很多的需要，我们不但喝水，我们要呼吸空气，我们常常也会饥饿。但是当耶稣讲说人若渴了，他其实不是讲我们人生这个常常会口渴，他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有一个属灵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那其实我们人呢，我们也是三位一体，我们有灵魂体这三部分。不同的是神的三位一体他们是同荣同尊，是完全合一的，可是我们这个所谓灵魂体常常就会出问题，我们是非常脆弱的一个三位一体。而我们这个灵魂体其实是非常复杂，各个在这边联络的，是很难分割的。这个灵魂体呢是彼此那个影响的。其实最简单一个例子就是，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的血压就高了。当你如果有忧愁或者是这个寂寞有这个压力的时候，常常你就会生病。所以这个灵魂体这三部分是非常非常连接在一起的。那我们每一个这个灵魂体部分呢都有需要，我们刚刚就讲这个我们这个身体需要水，是需要空气，需要食物，而且我们常常还有其他的欲望，其他的欲望。那我们的魂呢，我们这个思想意志情感这部分也有很多的需要，比方说我们有爱跟被爱的这个需要。那我们也有什么呢，我们有这个安全感，如果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很麻烦了。我们也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需要被人看重或者被人肯定的这个需要。特别是你如果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这个group 去上班的时候，你第一件事的时候就必须要努力让人家认肯定你，你要 create， 你要要 build up 一个 credit。那这个都是我们灵身体意志的这个需要，而我们的灵其实也有需要，那个需要其实就是神了。但是呢，很多人不认为说我灵有什么需要的，常常很多人用其他的东西，用不是神的东西，用偶像这些来企图要代替我们属灵的需要。那这种有一种渴慕这种渴慕不只是在我身上，在你身上，其实是全世界的人都有，都经历到的。那人怎么样来解决我们心中这个渴慕呢？像佛教的话就认为说一切都是空的你说你不要有欲望，你就把那个欲望把它抛弃掉，把它升华掉。那可是有没有用呢？台湾有一个尼姑叫做正言，正言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好事，帮助很多不同的人。那么可是到了这个，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很好，所以就每年都捐很多的善款在过去几年呢，就光是这个捐款就捐到100亿的台币，那大概有20亿的人民币啊。得到最后的时候呢，你看到他在这个他这个庙里头就装了一个这个像，这个像呢是说一个宇宙大觉者。你看，你看他的手他的手就放在一个地球仪上面那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的像，他的像。那么，所以他卖 卖这个像啊，这个是台北这个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的前面我放了很多个这个亚克力玻璃做的这样一个这个像，每个呢要捐33万的台币，那就等于说差不多10000块的这个美金啊。那这些人都在干什么？都在拜这个像，连这个马英九总统也拜啊。这些人真神不拜，拜假神，怪不得这马英九当了总统几年以后，这个民调只有9%。所以台湾过去3个总统，陈水扁做到最后的时候民调9%，后来想说马英九上来的话一定不一样，结果也是9%。现在这个蔡英文一年还没到也差不多是9%。人不拜神就拜的偶像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些问题。那我们现在问了啊，这位慈济正言法师，他现在叫他正言上师啊，请问他的欲望到哪里去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啊，算了，我们不要有欲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想用一些东西来代替啊。我们不拜神，我们有其他的东西是用来代替的。比方说我们常常有时候啊，这个感到寂寞伤心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开始怎么样，就上班了，把这个精神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成为了工作狂，就为了要逃避这个寂寞跟伤心。那有的人呢就吃了，一伤心幽默的时候就拼命吃拼命吃，所以现在最大的一个生意就是这个节食的这个生意啊。那有人更糟糕了，用这个药，用这个毒品啊。甚至有人因为关系上不好，那么所以就用不正当的性行为来代替他们爱的这个关系。当我们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会把这个情况越来越搞得越糟糕。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反而得到更多的痛苦。那这就有点像圣经所讲的话了啊。圣经在耶利米书2:13里面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把自己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神跟这些讲，这些犹太人他们不去追求我，我是那个活水的泉源，却反而去挖这个池子。可是这些池子呢破裂或者是没有水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常常一些这个灵里的需要，我们想要用别的东西来代替，那就像这个，我们没有去找那个活水的源泉，我们反而去挖那些池子啊，是装不了水的，没有水分啊。如果这个世界的金钱、财富、名誉这些东西，如果能够满足我们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世界上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人，他们最后自杀了。有一个人叫做海明威，那么他在195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老人与海》，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老人与海》的故事？那《老人与海》就是讲到在古巴的有一个渔村里头啊，那个渔村呢，就是很多人就是每天早晨就划这个三板到海里头去钓鱼，钓完了鱼后就是他们这个一天的生活或者他们家里的生计。而有一个老渔夫呢， 有一段的时间，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出去啊都是空手而回。所以在他跟他的这些其他的渔夫比起来，他就觉得很没有面子了。那有一天他就决定啊，带着足够的水粮啊，要到更远的海的水域去钓鱼。就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到了一个晚上的时候，在钓的时候，突然钓到一只大鱼。这个大鱼啊很有力量，带着这个船啊到处去走。那么这个老人呢，就非常很用力，非常的在那边跟这个鱼搏斗了好几个钟头，居然终于这个鱼啊就被制服了，就死掉了。那么就把这个鱼拉回来，哇，拉那个鱼有多大，比他的三板还要更大，所以他没有办法把放在这个船里头，怎么办呢？就把这个鱼啊就绑在这个三板的旁边，就很高兴说这一次回来的话，这个要吐一口气啊，就回来摇。在摇的时候啊，突然发现有鲨鱼来了，鲨鱼就吃这个大鱼嘛。哇，他怎么可能让这个鲨鱼吃了？就拿这个叉子拼命叉，叉了之后，就这个鲨鱼终于被他这个杀掉。可没想到，因着血啊，就引来一批的鲨鱼，把鲨鱼就来吃他的鱼了。你想想看，他哇，怎么可能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拿鱼叉到处叉叉叉叉叉，精疲力尽，最后他就摇船回到他那个村庄。村庄的时候，他就船也不要了，他就回到他的家里。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不得了，他是钓了一个大鱼，可是大鱼呢只剩下骨头了，全部鱼肉都被这个鲨鱼吃掉。那么老人与海呢，就讲这样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人在那边奋斗到头来啊，就像这个老人一样，就剩下一条鱼骨头啊。那其实他在讲什么呢？他其实在讲他的人生的经验。最后他1951年写的这个小说，那么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到了1962年，他有一天到他的这个地下室去，拿了他那个双管的猎枪啊，吞枪自杀，把这个枪吞咬住，然后扳机一下他就死掉了。所以人其实他有一个渴，这个渴呢，你想想看，这个海明威这个人，他什么都有，他得诺贝尔奖金，他不但是光是诺贝尔奖，他写了好多的小说都是非常畅销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能够满足他，他竟然自杀了。那圣经里头也有一个故事，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耶稣到了撒玛利亚，就看到一个妇人白天的时候来挑水，后来耶稣跟他这个讲了之后，最后他说请你的先生来，他说我没有先生，耶稣就说是的，你没有先生，你有过5个丈夫，现在的还不是你的丈夫。所以我们人常常就是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那么这种渴啊，就是心理学所讲的叫做 frustration，就有一些事情啊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来解决，好像无解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才为什么有人就后来到就自杀了。当你在社会里混，你到了一个越成功的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会越感觉到人生啊 也不过是如此。赚了100万以后，好像100万也没什么；赚了1000万以后，还1000万好像也没有什么。所以对这些人来，成功的人，他是说人生一定有更多的东西，一定有比这个更好。There more to life。那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生与生俱来的苦，就是一种 frustration，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哦。那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你的感觉哦？所以耶稣却在这里说：“人若渴，人若渴，因为他知道什么？知道我们人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那个渴。”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渴，那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7章30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耶稣站着高声说，在节期的末日，那这个我们现在要就知道这个有一个背景。那这个节期到底是什么？就这个节期就是这个祝棚节。犹太人有三个这个节期，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祝棚节。那祝棚节是干什么用的呢？祝棚节就是他们纪念当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这个出埃及之后到了西乃半岛的时候，他们那个经历。那他们那个时候是住在这个帐篷里头，住在帐篷里头。当他们到了这个西乃半岛的时候，他们没东西吃，怎么办呢？神就降玛拉下来了，降玛拉下来让他们吃。犹太人没有水的，在沙漠上没有水的时候，神就吩咐这个摩西去击打磐石。出埃及记就记载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前面走过去，我必在何烈山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前行了这事。所以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神吩咐这个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血来，水出来，那么水犹太人就可以解决这个口渴的问题。那么所以他们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7天总共8天的祝棚节，每一天呢，这个祭司啊，就要带着，我们刚刚看那个，祭司就要带着人用的水壶去浇水，在圣殿上浇水。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就是那个节期最大的日子的时候，就是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么耶稣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大声的呼喊呢？其实耶稣就要这边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到底什么事呢？那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10章，他就解释了。那保罗在这边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保罗就解释出来了，当初这个犹太人他们有水喝，是因为有一个磐石，这个磐石不但是摩西去打，而且呢，这个磐石是随着他们的，那个就是基督。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磐石。因为只有神能够满足人的心，人的渴望 就是因为人这个罪人，罪人之后离开了神之后，所以人就有那个渴。所以离开神的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其实要他的灵在我们心中来填满那个空。但是现在神不在的时候，那个空啊，你什么东西填，用任何的代替品都是没有用的。那人就企图用各样的东西来想办法满足这个渴，可是都没有用。可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个渴，就是要神来自己。那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呢？第一个就是你要来，你要来。来就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人若渴了来，意思就是说要我们与他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所以是一个关系，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那这个来的这个人又必须要是信，就是来信他。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要解决人的这个与生俱来的渴的话，你要第一，你要跟耶稣有一个关系，不但是有一个关系，而是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关系。第二个，你要信靠他。那你这个你到来耶稣，你信靠他，你的渴就解决了吗？圣经讲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那讲这句话的时候，约翰已经九十岁了。九十岁，他回想当年那个情况的时候，他加上他跟耶稣基督、耶稣复活以后，这个活了这个几十年。他的经验，他回想说，这件事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灵就降到我们身上。这个灵就是神，所以当这个神到了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满足了。以前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是渴慕的，但是当这个灵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满足。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呢？当初的时候，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能够喝水？就因为摩西击打磐石，磐石打了之后，这个水就出来了，所以他们才有水喝。那今天我们心灵中的饥渴，我们怎么样也是耶稣基督被击打，就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之后，他的宝血就流出来，他的圣灵就降下，使得我们这个心就得到了满足。所以因着耶稣的被击打，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钉，所以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就能够把耶稣接到我们心里，圣灵就降在我们心上，所以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动工，使我们的人生命的改变，因此你就可以得到了满足。那从这个理论，我们只要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看得清楚了。有一次这个所罗门牧师就讲了知足这件事，知足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再有一大堆的这个欲望。那其实知足这件不是说因为你没有这个需要。那保罗这边讲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时候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这边讲不是说他不会饿，他不需要东西，而是说他不论是在有余的时候或者不足的时候他都能够知足。意思就是说他的那个渴是完全就是他就不再有那个渴慕了。所以我一看到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知道这个神，这位神，如果我们愿意来，愿意信他，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神的灵就在我们心中，使得我们能够满足。好了，第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灵的需要，每个人心中都有属灵的渴慕。但是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他就能使我们这个渴得到这个满足。那我们到了耶稣面前得到满足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三十八节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又流出活水江河来。神不只说要解决你这个干渴的问题，他不但是要使你满足，而且他要使你怎么样，福杯满溢，就永远不渴了。但是这并没有完，就是在人群中，他好像在沙漠干旱无水之地，他说要人来到他面前喝这个活水，就保证你这不再饥渴。不但是你不再饥渴，而且会反而成为活水的江河，就像江河水源滚滚一样。所以我们一个人他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光是解决我们的渴的问题，不但是要我们能够饱足不再饥饿，而他要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导管，一个恩典的导管，把这个恩典的导管能够传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得到神的救恩后，我们要把这个神的，从神那边得到的这个满足要传给更多的人。所以当我们从圣灵里面得到这个赐所赐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恩典要传出去。两个礼拜前，就是一月一号的时候，我们请那个撒勒姆牧师来讲道。那撒勒姆牧师讲到最后讲一个这个见证，非常激励大家啊。那么撒勒姆牧师呢，我们已经请了他来讲大概十几年了。这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请撒勒姆牧师，大家都非常喜欢。尤其最近，我常常坐在下面听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撒勒姆牧师越讲越好。那我们跟撒勒姆牧师呢是有很深的交情。记得这个1979年呢，那我跟小飞我们就从纽约市就搬到 Portland, Oregon, 那我们就到了一个教会叫国语教会。去国语教会的时候，做完礼拜就有一个姊妹很客气的欢迎我们。那这个姊妹不是别人，就是刘师母的妈妈，刘师母的妈妈。所以我们以前在 Portland4年多的时间，我们跟他们都非常好的交情。那我们的大女儿到那边去的时候3岁，我们离开的时候大概6、7岁。每次到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吃饭的时候，这个刘师母还另外一个有一个孩子叫 Tammy 的，就带着我们的小孩在玩。所以我们是跟他们关系非常好。那么刘师母的姐姐大姐结婚的时候是我跟小飞献诗的， 所以我们跟他非常关系非常好，一直到他们结婚，结婚了，然后在西雅图，那我们就常常请他来讲道。那上次讲完道之后，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总讲到见证，就是他的曾祖父啊，曾祖父信了耶稣之后，就他曾祖父信了耶稣之后，从神得到很大恩典，就立下了一个规矩，凡是长子啊，要奉献给这个神。所以他的祖父、他的爸爸跟他都是当牧师啊。可是他没有讲一些事情，没有讲。那我在 WeChat 的时候把这个照片传给大家。大家看这张照片，他们生了几个孩子啊？生了五个女儿。今天很少人会生这么多孩子了。请问他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他没跟我讲，我只能猜了啊。他就想说要赶快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能够满，就能够实现他的曾祖父的一个愿望。可神不知道怎么安排的，就没给他生个儿子。所以生到第五个的时候，要生五个女儿的时候，他很怕他的这个岳父，所以要骂他。哎，奇怪，他岳父也没有骂他。你知道吗？当在美国当牧师，其实在哪里当牧师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根据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这牧师的薪水很低的。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这个牧师都要吃苦啊，吃苦。所以牧师的这个薪水很低的。然后当牧师也不容易。你在公司当老板呢，这个人不听话，你就把他 fire 掉。这教会呢不能坏。那有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就讲了，这教会的羊，有的羊会咬人的。好了，那么现在这个奇怪，神为什么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他有一个他只是有心愿要生个儿子，要献给神啊。神为什么没有给他生个儿子？我在猜啊，我不是神，我也在猜啊。那么他是这个，他们这个五个女儿是从两个家庭出来的，一个就是从这个撒勒门牧师这个家庭出来，一个就是他，就我们刚刚讲那个姊妹的家庭。那么这个刘师母的这个有，他们家有三个姐妹。所以他们都没有生男孩子，三个姐妹。那她就嫁给了撒勒门，她就是师母。那她两个姐姐呢，原来没有嫁给牧师的，但是后来他们两个的丈夫啊，都变成牧师了。在南方呢，长子是奉献给神的，在女方啊，所有女的都嫁给牧师。会不会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五个女儿啊，都嫁给牧师呢 ？I don't know， 我们以后看啊。你想想看，这个人哦，这个人到处就是这刘牧师，每次来讲道的时候，我们都大得帮助，对不对？他如果没有从神那边得到满足的话，他不可能这样子。我每次在下面看他讲道的时候，他非常的 enjoy， 你当然有感觉啊。特别讲笑话的时候，讲他自己笑话的时候，哇，他很满足啊。就是因为神给他的满足，所以他能够像一个活水一样啊，活水从他腹中流出江河来。圣诞节那天讲完道之后，我们就到了一个 东区教会以前那个一对弟兄姐妹家，他们请我们去有一个感恩聚会啊。那这位是这个主人，那么有好多人。那么他们是受洗了20周年，所以他就请一些在他成长过程中啊帮助他的人，他就请我们去，就去这个有个见证的一个聚餐。聚餐完了之后呢，大家看这位弟兄啊，他叫做胡启文啊，我想在座的有一些人认识。他的太太就是一些人的教会一些人的钢琴老师啊。那这位胡启文的太太跟儿子呢，就是前一阵大概两三个月前，这个 Bellevue Condo 大火，两个人死了，两个人受伤。那两个死的呢，就是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啊。他的太太叫做王慧敏 Mina， 跟他的儿子叫做 Steven。那我们那天去的时候，他就做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给我们都非常大的鼓励。他就说啊，现在他的这个妻子跟儿子都离开了，你可以想象他是非常的难过，但是他说神给他平安。那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5年前啊，有一次他们家就跑到这个 Old Country Buffet 在 Factoria， Old Country Buffet 现在已经都关了门了。那其实他们平常也不去 Old Country Buffet 吃的，那天为什么会跑去吃呢？因为他有个亲戚啊，牙齿不好，牙疼，所以不能够吃普通的食物，就跑到 Old Country Buffet， 说因为有比较软就可以吃。那么去了之后呢，因为要拿东西走来走去，他就看见怎么有一个人啊，面熟得不得了，他也不敢去问他。可后来想不行，你觉得面熟，他也会觉得你面熟啊，所以他就跑过去了，他就说：“哎，先生，我觉得你很面熟，我在什么时候见过你？”原来是怎么样？原来就是他在台湾当兵的时候参加一个管乐队，军队的管乐队的其中一个人。那个人呢是一个基督徒，所以退伍的时候呢，那个人就送他一本圣经，可是他那时候根本不信，而且还非常的反对，所以呢人家送的也不好丢掉，就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头。结婚以后，他的太太是基督徒了，就常常会翻圣经。那么这个圣经所写着某某某某留恋啊，什么人送的啊？那就因为他太太常常去翻那个圣经，所以就知道这个人名字了。所以他跟这个人连了碰到之后，就回来说：“哎，我碰到一个朋友了，叫做某某名字。”他太太马上说：“哎，那个人就是送你圣经的那个人。”哇，他一听，赶快就回去跟他讲：“哦，原来你送我圣经啊。”然后我也是基督徒了啊，然后就交换电话号码这个地址。又过了2年，到2013年呢，那他太太跟他带着小儿子回台湾去度假，那刚好就是他生日前几天，这个儿子啊就问他爸爸了，爸爸，你要我送你什么样的生物礼物啊，你会高兴？就他想了半天，他就讲：“我们家所有的孩子，所有的人都信了耶稣了，就你还没有受洗。你如果受洗的话，那我就会高兴了。为什么？因为以后我们全部都到天上去。”所以他这个儿子就想了之后啊，就决定要受洗了，2天之内要受洗。你想看着人生地不熟，到了台湾那又是礼拜四，没有人给你受洗怎么办呢？突然想到，哦，原来这个人，那这个人后来当了牧师了，就跑到这个人的教会去跟他讲说：“我这个儿子要受洗， 所以这个牧师呢就急急忙忙两天之内就安排了一个受洗。受洗的时候就请了一些姊妹，不用上班的这些姊妹来观礼。就在这个观礼的过程之后，我们这位姊妹啊察言观色，就看到有一个姊妹啊这边愁眉不展。愁眉不展的时候，他就随便抓了一张纸条就写了一些东西，看不清楚，就给了这个姊妹了。这个姊妹拿到这个之后，得到帮助之后，就把这个东西放在他的冰箱上，一放就放了三年。好了，这件事已经发生了。这一发生之后，在短短两个礼拜就要追思礼拜了。追思礼拜的时候，他就要写两篇啊，你像。但是很伤心一件事啊，如果有一个亲人离开你都伤心不得了，现在两个，所以他就在写了两封，哇，很好的这个信息，写给他的太太，写给他的小孩。那么就要准备这个 power， 就是要的 slideshow。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写是 IT 的。所以他呢很好，他所有的照片都放在云端上面，放在 cloud 上面。可不知道为什么2013年呢、一张照片都找不到，2013年的照片全部没有。那怎么办呢？就打电话去给这个牧师去找，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照片。就没想到那位拿着这个字条的这个姐妹啊，他们所有那天照的照片，他全部留起来，所以就把这个照片跟这个纸条寄回来给我们这个弟兄。那我这个弟兄把他念一下，我不往后看，交给神，他就抹去一切。我不向前看，交给神，他清楚全盘未来。我不向四周看，交给神，免得徒增困难。我不向上看，交给神，因我深知绝不能靠自己。只向上看，仰望耶稣慈爱的面，唯在主里，不再惧怕，满足安乐喜乐爱心光明全然平安，盼望也都兑现。啊，这个一个姊妹能够写出这样美的这个词，我不觉得我可以写得这么好。那这张字条跟那个照片就回来，就安慰了我们这个弟兄的心。你想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果他们没有去这个 Old Country Buffet， 就不会遇见这个人，也不会遇见这个牧师。那他的儿子回去也不可能受洗，所以他的儿子搞不好就没有受洗，就可能就他就一辈子都要遗憾终生。如果没有回台湾，他的儿子没有受洗，他也不可能找到这个字条。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听起来是非常难过一件事情，可是你可以看到神就借着这个妮娜姊妹啊，写了一张字条去安慰她的先生。所以她说，我现在还是很难过，常常会哭，但是呢，我有一个平安，这个平安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虽然是这样的悲惨的一个故事，但是他知道他的妻子他的儿子现在在一个更好的地方。那么我们那天在的时候，他也讲了好多这个见证，所以我讲神啊要使用我们这个弟兄。所以在这个葬礼的时候，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去跟他拥抱的时候，他就说，现在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真是一个很奇妙的见证。这个见证其实就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刚今天所讲的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你想看这样一个姊妹，她的一生就像活水一样涌流出来，到处去帮助很多人。我们去这个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不但我们中国人，连那个美国人也一大堆。我都难以想象，我追思礼拜的时候，我铁定没有这么多人。那么很多这些他在这个 Westminster 聚会，很多这些美国人都讲他怎么样帮助他怎么样。所以神借着这位姊妹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所以耶稣说信我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所以神也要我们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不但我们得到满足了，不要让其他的人得到满足。那在这个聚会里头，除了小飞以外，其他都是我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信主的。当然是神是圣灵使他们得救，但对我一个来讲，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人，他们不但他们的信仰非常的坚固，而且现在都在很用心的服侍，有一个现在是执事会的主席，所以使我觉得啊，我心里真的很满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跟人家传福音的道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不论你是多么的成功，多么的富裕，你还需要耶稣来使你更加的满足。唯有耶稣，他就是神，他就是那个使得我们渴慕，可以解决那个磐石。但是你不能够说从耶稣得到满足之后，你就自己一个人，不是，你必须要把你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就是神给你的满足之后，你要成为活水的江河，使更多的人也能够得到神的满足。请问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一起来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渴慕，有一些事情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每个人都有生俱来就有一个渴慕，但是感谢主，你就是那个磐石，以我们受击打，使得我们这些罪人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信靠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今生继续不断的来体验你在我们身心上，你在我们心中继续不断的解决我们人生的那个渴。不但如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一个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的人，能够将你这个活水能够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体会，能够领受。主啊，我们把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不但要从里边得到那个活水，而且愿意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使更多的人得到福分。再一次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